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首先跟大家说声圣诞快乐。全球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在12月25号欢度圣诞节，不过在深受基督教文明洗礼的地区，圣诞节庆不只是只有在12月25号那一天，而是从12月25号到元月6号主显节为止。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圣诞节的由来以及它对基督徒的意义。那我们很荣幸请到耶稣会的雷敦和神父到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这个圣诞节的话题。雷神父您好。
谢小姐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圣诞节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那是不是可以请您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圣诞节的由来？
圣诞节当然是从耶稣诞生的一个庆祝。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知道耶稣诞生，但是到底是哪一天我们都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说清楚。
那圣诞节怎么会后来变成普世公认在12月25号这一天来庆祝呢？
其实按照我所知道的，就是因为是以前在罗马帝国，他们就在罗马会有这样子一个节日，他们在冬天就最冷的时候这个日期最短，就是差不多在冬至，他们会有一个庆祝。那基督教来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在哪一天就是庆祝这个圣诞节，好像把这个原来的罗马教就是还没有信天主教之前的这个节日给他临习，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节日。
所以在罗马时期他们的冬至是在12月25号这一天，所以就把冬至这一天当作为这个
就是差不多是冬至，当然冬至是21号22号左右，不一定是每年都同样的一天。
那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曾经谈过复活节的礼仪，那不知道圣诞节庆在教会以及在弥撒中是不是也有特定的礼仪呢？
其实圣诞节是比较不是那么重要在天主教的，就是我们的核心，我们最大的节日还是复活节，所以复活节有比较多特别的礼仪。那圣诞节就是一个比较隆重一点的弥撒。那在有的地方他们会特别想到在晚上就是24号晚上很晚，有的甚至是在晚上12点钟就会庆祝这个耶稣诞生，但是这些不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礼仪。
那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子夜弥撒所以都是在12点开始举行。不过现在好像12点对一般人来讲好像都太晚了，很多教堂都提早安排。
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好早一点安排，特别是如果有老人家也去参加，那就是太晚可能非常不方便他们也怕安全的关系所以这样子。
那我们常认为说这个圣诞节因为耶稣基督诞生象征着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常讲耶稣基督，那耶稣是他的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那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是耶稣亚，就是这个后面的亚就是上主的名字的简说，那前面的耶稣就是救我们，所以是天主救我们的意思，这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那我们叫他基督，基督呢就是从希腊文来的，那这个字原来是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文是 Messiah， 那 Messiah 就是摩西亚，那摩西亚就是那个被俘虏者。被俘虏者因为他们原来选国王，他会把他的额上就放一点油，像我们现在领见证一样，就是这样子用油放在额上，那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们是叫这个国王，就是他们的国王。那后来以色列就没有一个国王，但是他们还是等待这样子的一个被俘虏者的会来，那这个摩西亚，那这个摩西亚用希腊话来说同样的一个字就是变成 Christos， 那 Christos 翻成中文的时候 他们用比较南方的语言，就变成像如果用广东话来念啊，就变成基里斯都。那基里斯都，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普通话来念，是基里斯都。所以有的地方在天主教，我们还是说基里斯都，但是有的中国人觉得基里斯都太长，就四个字太多了，所以就变成两个字，就基督。所以基督就是基里斯都，就是希腊文的这个 Christos 的一个简说，而 Christos 就是摩西亚的，希伯来文的摩西亚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是认为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等待的这个基督。那其他的犹太人到现在有的犹太人还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就仍然是当代一个基督，一个摩西亚。
那摩西亚是不是救世主的意思？
摩西亚不是，摩
西亚
不是，摩西亚就是这个被忽悠者的意思，就是有人浮游在他头上。那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对国王说的，像大卫王是摩西亚，是这个基督。但是后来呢，他们因为政治方面他没有国王，那他们就等待这样子的一个基督会来，那么他们觉得他来就会拯救他们，所以这个是跟拯救连在一起。
那另外我们讲那个圣诞节 Christmas，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在英文方面，这个 Christmas 就是前面的字就是 Christos， 就是基督，基督这基督啊，
基督。
那 Mass 就是弥撒啊，所以就是哪天我们就举行这个为基督的弥撒，基督诞生的弥撒，就是这样子来的。那有的人简写一个 Xmas， 这个 X 就代表 Christos， 就希腊文的头一个字啊。
所以 X 不是因为 Christ 我们偷懒这样简写，而是说这个是希腊文里头的。
这个是偷懒简写，是，但是呢，就是这个字原来就是这个 X 就代表耶稣的意思。
因为在世界各地都有庆祝这个圣诞节的风俗习惯啊，那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诟病说这个圣诞节已经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变成那个商人赚钱的一个节庆。那不过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圣诞节不外是这个送礼物啦、寄卡片啊，还有装饰圣诞树。那不知道神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装饰圣诞树？圣诞树的由来是什么？
其实很多这些风俗习惯我们都可以稍微谈一下，但是呢，像圣诞树是比较是北方民族像北欧或是德国来的。那这个圣诞树是因为在北欧很冷的地方，所以本来还没有基督宗教的之前，他们已经在那边会庆祝生命。那树就代表有生命，甚至在冬天所以在冬天下雪的地方，你看这个树还是这个都是绿色的，那这个是表达甚至在冬天还有生命。所以后来呢，变成基督徒之后，他们会把这个圣诞树跟基督宗教连在一起。但是像我们一般不会把圣诞树放在教堂里面，
为什么？
可以放在外面，因为我们会觉得圣诞树不是真的是教会的东西，就是原来是非基督宗教的东西，所以就我们不会放在教堂里面的。那我们会放在外面，可能或是在家里，比较多圣诞树是为家里，
就是装饰有一点气氛。
我们会放在家里，然后所有的礼物放在它的下面。那这个圣诞树的推动的是因为本来是在北欧跟德国，那后来呢这个英国的那个女王维多利亚，她就是跟一个德国人结婚那她就把这个圣诞树带到英国去。那因为英国人跑到全世界，所以这个圣诞树也带到
全世
界。因为其实有一些其他的，像在英国人在圣诞节吃这个火鸡。
所以跟我们一般想的不一样，美国人是在感恩节吃火鸡。
但是火鸡也本来也不是欧洲的鸟，火鸡就是从这个美国来的。 所以就是，所以这个就变成那个国家的一些风俗。
那为什么英国在圣诞节特别要吃火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
也没有，大概是因为火鸡一般不会吃，因为比较贵啊，所以一般人不会吃这个肉，就是特别在圣诞节。其实在19世纪我们可以看他们那个说吃了这个 goose 这个鹅、啊、
鹅19世纪是圣诞节吃鹅，
是
好有意思。
后来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其实在中世纪有很多习惯，你刚在开始的时候你说圣诞节不只是一天啊，是12天到诸仙节，是不是？那在这个12天，在中世纪他们会觉得这12天就代表一年的12个月。
嗯，
所以譬如说你在圣诞节第一天，这个那天的天气怎么样，会告诉我1月份的天气会怎么样。那第三天那天的天气会告诉我3月的天气会怎么样。
这是不是有点迷信？
可能有，但是他们就是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像中国国年的，就是这个是很隆重的一个时刻。
嗯，
所以在这个时刻他们会觉得好像你全部的一年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在这个时刻。
嗯
啊，所以就变成很重要。那这个时刻有的到现在还会保留这个名字，这个很隆重的一个时刻。
嗯，
比如说在德文里面的你要说结婚啊，婚姻这个字是 Hochzeit，Hoch 就是高级的，在就是时间，所以就是这些高峰的这个时刻是最符合结婚。所以就是说以前啊，在欧洲他们会觉得这个天人合一，好像天主变成人，就表达天人合一，是不是？
嗯，
那就是那个时候也最适合结婚。
那是意思是说圣诞节的时候结婚的人最多，
就是大概是在古代的，现在没有这些。但是这些为什么在德文还留下来这个字，所以他们会觉得圣诞节跟这12天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刻啊，所以就是好像把全部的一年的所有的放在这里面的。这个跟以前中国人对这个国年到这个元宵节是一样的一个感觉。
嗯，好有意思哦。你讲的那个圣诞树，我最近还看了外电影报道说，每到了圣诞节，这些圣诞树一般都是松树啊或杉树啊，这些就是面临大屠杀的命运，所有的树都被砍下来。不晓得现在那个国外是不是有一些改善，比如说改用那个人造的啊或什么，还是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圣诞真的圣诞树。
当然有一些这些塑胶的，但是塑胶对环保也不一定是那么好。但是当然可以，但是像我家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圣诞树，太贵没有办法啊。我们以前都是用买的一个小的塑胶的。那这个真的买自己的真的是比较好，但是是对森林不是那么好。不过这些树能长比一般的其他的树长得快啊，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你说有什么习惯，我们有这个圣诞树，那后来比如说我们在圣诞节完弥撒之后我们就回家，就整个家庭会在这个圣诞树那下面放着所有的礼物。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开这些礼物，就看每一个人送的什么礼物这样子。嗯，
比如在国外最普遍送的圣诞礼物都是些什么？
其实一般你会想这个人需要什么，那有的时候为小孩子我们也会把跟这个圣诞老公公的传统连在一起。所以比如说你会在一个小孩子的床上，他睡觉之前他会放一个袜子在那边。
嗯，
后来呢晚上的时候圣诞老公公会来，会把一些糖果或是其他的小东西放在这个袜子。
嗯，
所以小孩子圣诞节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袜子里面有东西。
嗯，对，这边讲的圣诞老人是小朋友最喜欢的人物。那我们小时候这个父母亲都会告诫我们说，只有听话乖巧的小孩子才会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不知道圣诞老人又是怎么来的？
圣诞老人 大概也是一些不同的传统累积起来的，那很多也是跟北方的一些传统放在一起，所以比如说他有这些这些鹿啊，驯鹿带他，然后他就在天空，那这个是北欧的方面啊。我先我的地址本，我也写了这个圣诞老公人的地址。
你有圣诞老人的地址？你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哪里圣诞老人的地址。
记得他住在芬兰北部，
拉布兰。
是，所以他住在哪边啊？然后他就从那边就要看需要什么礼物，他就跑出来。那这些就是传说的故事。那么后来也是有一点跟12月6号我们庆祝一个圣尼古拉斯啊，那是跟他的节日也放在一起，他好像很照顾穷人啊这些，所以会把这个故事跟这个圣诞老公公陪在一起，所以有的东西实际上跟教会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那当然小孩子你会告诉他圣诞老公公要来，那实际上就是父母他们睡觉的时候会把东西放在这些袜子当中。
你讲的袜子，那圣诞袜又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要放一袜子在床头或在房间吊在哪里然后装礼物？这圣诞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或从
那你就想一想，你要什么其他的衣服，你可以防什么什么礼物哈。大部分的小孩子不戴帽子或什么的，所以就是你其他的袜子就很好，你可以放礼物，是不是？
对，如果想要多一点的礼物，就缝一个大一点的袜子，这样就可以放多一点的礼物。
但是现在很多房子对圣诞老公公有点麻烦，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烧煤的，那烧煤就有一个烟斗，所以烧老这个烟囱它都可以进来，是不是？那现在呢就没有发霉的，怎么办？它这么进来很困难哦。
要用变的。那不晓得在世界各地还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请神父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圣诞节的节庆。
是其他的在世界其实大概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澳洲圣诞节是在夏天，
夏天很热
然后巴西啊南美也是一样，就是夏天。不过呢很奇怪，他们甚至夏天他们还是要吃像在北方一样的东西，甚至他会唱这些歌，就是下雪的时候耶稣诞生。但是真的因为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在澳洲你可以去海边唱这些歌，然后在海滩里面的吃饭
对，那是比较特别的。不过一般来讲圣诞节我们都想说银色圣诞白色圣诞哦，下雪好像比较有气氛哦。我不晓得到南美洲当夏天的时候来过圣诞比较什么滋味。
那这个就是说因为北方的这些文化影响太大了就是我们习惯看圣诞节从19世纪的这些 Dickens 在英国写的小说是这类的东西，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文化的一些影响。但是实际上圣诞节不是庆祝这样子的，不是庆祝下雪啊，而是庆祝耶稣诞生。
就是因为是刚刚讲的说圣诞节已经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很多地方很多也许他们并不是信仰这个基督宗教，他们也会借着圣诞节来大肆庆祝，尤其我们讲那个圣诞 party 那也是大家狂欢的一个理由哦。那不晓得在欧洲普遍来讲他们圣诞节大部分的人，因为欧洲是比较是基督文明洗礼的地方，他们主要的活动都是些什么？望弥撒还是家庭聚餐？
那如果是郊游的话就是望弥撒。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是寄卡片，就是很多人在圣诞节平常你不联络的人就会寄一个卡片给他们，你很少跟他接触，那你就寄一个卡片，所以每年都有这些卡片，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跟别人联络的一个方式。
现在大概比较流行寄 email 吧。今天非常谢谢雷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